好，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谢谢你知道说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来坚定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的向你，让我们真的是靠你自己能够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真的是有 impact 有 passion， 而且能够真的是活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我们就感恩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想为什么要放这一个是我这个礼拜在开会的时候听一个同事讲到这个，然后我就在准备保罗的第二次宣教行程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保罗他宣教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一步一步的在走的时候，中间有人就离开了，因为太辛苦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实际上地上有人因为他的 passion， 他愿意冒他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 Alex 一样，那保罗他对于神的呼召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坚持的在走。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行程，那这一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次的行程呢，就把福音从什么亚洲就带到了欧洲，所以我们来开始，我们先看一个这个一个经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好，所以这一个在大家讲义上面都有，就是保罗的第二次布道的旅行。那一般呢，都大概都同意，就是说这个旅行结束是在主后52年，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时间，49年、50年，大概这个整个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是大概是3年的时间。好，那3年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你的讲义上有1、2、3、4、5、6到一直到到10，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从他这个第二开始，第二你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有从安提亚，在大家的地图的右边，对不对？安提亚，然后有个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然后接下来就有不同的线走不同的路，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看他每一段过程里头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把今天的那个世界地图把它分就是 overlay， 同样的话你可以发现说，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从这个福音开始，五旬节开始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那时候是在以色列，然后一直往北边走就到了叙利亚，然后整个他的保罗第一次行程大部分是在土耳其。好，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在土耳其这一段，然后之后保罗在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他就从亚洲他就到了什么，主要是到希腊，就到欧洲了。那在这边的话你看希腊是这么一大片，对不对？就是跟我们上面看的就是跟这上面这一大片是一样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在罗马帝国它是属于马其顿，这个如果说是省的话就是马其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马其顿的呼声。好，所以这整个就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整个福音就从亚洲就传到了欧洲。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个，我会很快的用几段根据圣经的经节把这整个过程带过，以后我们会有几个特别要来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看到说第一个15章37节开始呢，保罗跟巴拿巴过去他们是很好的同工，对不对？在这一次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保罗呢他要带马可，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走，可是保罗他不同意。他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次记得上一次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那个他们从居比路，对不对？居比路大家知道到要到坐船到什么到别家的时候，那时候马可他就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很可能是很多人是说因为他年轻他受不了苦，他就决定要离开，他就自己坐船就回到了该撒利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他这一次他就不肯再带他去，可是巴拿巴他还是愿意，因为 一方面巴拿巴跟他有亲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劝慰子，所以他有一个恩慈的心。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两个人就分开了。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之后，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坐船到居比路，然后保罗他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一条线就是大家看到三的，他就选了希拉。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说，希拉是从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犹太的弟兄，那这个弟兄就跟着他一起，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出去，他们就走遍了所谓这边讲到说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有几个地点你要注意，这是安提阿，我们那时候讲到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对不对？然后他就绕这边有一个是基利加，然后一直到比西底，叙利亚、基利加到这边。那他在这个基利加的一站就是叫特庇。那我们记得他第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到了在比西底的几个地名，对不对？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一个是以斯念，一个是路斯的，一个是特庇，对不对？然后之后大家还记得上一次他就在这几个地方，他又原路，他跟着巴拿巴又原路回去，去兼顾那个教会。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就不走海路了，他就直接从陆地这边这样子走上去，然后他经过他自己出生地大树，然后就到特庇、路斯德跟以哥念来兼顾这各个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特别就是在路斯德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他的同工就出现了，就是提摩太。提摩太他的身份很特别，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就是希利尼人，圣经上讲。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地方，这一块地方就开始已经在服侍神了。那圣经上就是说很多地方就记载说，他实际上提摩太他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的关系，所以对神的话，圣经、旧约圣经非常的熟。那这个也是对他之后他变成基督徒以后有很大的帮助，很像保罗，所以保罗就带着他一起走。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之后会讲，就是保罗要带他走的时候呢，特别给他行了割礼。那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说，对不对？保罗他不赞成有割礼，那为什么这个同工他要走的时候他同意呢？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大家就记得说，保罗就开始在以路斯德跟以哥念这个地方就带着希拉还有提摩太就一起往前走了。然后他们就经过各城，然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这个也是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有没有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彼得跟雅各，特别是雅各，他就同意说要叫弟兄姐妹遵守四件事情。第一个，除了这四件事情外，割礼是不用守了。四件事情，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热死的牲畜。还有一个是什么？对，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好，所以这四个，所以呢，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信，就到各个教会去兼顾他们。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他们在这个每一次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看到神在教会里头给他们经历到这个恩典。可是今天早上我在跟信荣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彼得那个保罗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旅行的？一定不是坐车，对不对？可能也没有什么，所以很可能就是骑驴或者是骑马，对，或者是最好一点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坐那个马车，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很辛苦的。然后大家实际上知道说，整个的土耳其实际上是很多的山，所以那个地形是很崎岖的。我不知道说会像刚刚那个 Alex 他爬那个像 Yosemite 这么高，可是他们就讲说那个地形到最后是很高的。这也就是他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知道说，有人传说过去的那个 Missing 的那个约柜，不是约柜，挪亚的那个 Ark 是就是在亚拉山上，就是在土耳其，整个土耳其的地形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条路看起来我们在现在看就是一张 2D 的，然后几条线，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在走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那个决心要走的话，事实上是走不下去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本来从以哥念他们要去哪里，这边讲到说他们想要到亚西亚，亚西亚是在这一块地方，他们实际上本来就是要从什么以哥念直接安提亚直接走到西边，对不对？可是这边讲到说圣灵就禁止他们，所以禁止他们以后，他们就往上走，往北边，就到佛吕加跟加拉太这一块地方，然后他们到了另外一块地方，就是美西亚。美西亚是在这一块，美西亚这一块呢，神是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走，所以他们就直接就越过去，以后就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在这边的时候，保罗在晚上就看到，就有一个异象，就有一个马其顿人，他就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看见这个异象，圣经上讲到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 那里的人听。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你看是路加写的，对不对？他以前都是写他们，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写我们，就表示说那时候到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就加入了他们的 team。 所以在特罗亚的时候，应该照理说这个宣教队伍就有四个人了，保罗、希拉、提摩太跟路加，他们就开始了。那在这个地方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你看这个地图，那个吕底亚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教会，一个是以弗所，对不对？然后还有几个大家都很熟的，士美拿、萨迪、推亚推拉、别加摩，还有什么老底加，这几个教会大家名字都很熟，对不对？都是什么？都是在启示录的什么？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这里头这个地图里头唯一没有显现的是推亚推拉，就是 Philadelphia， 那个实际上是在萨迪的下面一点点，东南方。所以整个七个教会全部都在这一块地方。那第一次的时候圣灵不准他们去，所以他们就直接到了特罗亚。然后另外我们等一下看，就是这边有几颗地方，美西亚、必推尼这边本都，那这一块地方是谁在带？后来我们知道说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讲说那一块地方是他在 cover。 所以实际上圣灵在带领保罗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说他要他做工的工厂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些地方他时间还没有到他没有去，有些地方是已经有其他同工在负责了，他也不需要去，所以他就是顺着圣灵就带领他走，就走到了特罗亚。特罗亚之后这边就比较长，但是特罗亚这边就他们就开始坐船，从特罗亚到这边有一个叫做沙摩特拉，然后一直就到了尼亚波利，以后就到了我们知道很有名的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他们才开始停下来，然后腓立比他们就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了河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对妇人讲道。所以他们就讲说，保罗到欧洲，他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不是跟犹太人的弟兄或是男生，而是跟妇女，是姐妹。而且他遇到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什么，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底亚。那一般就是吕底亚，他是在英文就是 Lydia， 对不对？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个张顺牧师的女儿就是 Lydia， Lydia 的名字实际上就是 wealth， 就是财富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在吕底亚，他真正在那边也是很有钱的，因为他这边记载说他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我们知道说紫色是 royal 他们穿的，所以他实际上他是做生意，是专门跟有钱人做生意的，跟高比较高，就是说在那边有权势的人。然后他因为他开始碰到吕底亚，他信了主以后呢，他跟他的一家就都领了洗。然后接下来在腓立比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使女，她 slave girl， 她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然后用法术，她就是她主人就用她会用法术，所以她可能可以讲一些，譬如说像算命啊，或者是这边的就是也是算命的这种，讲人家的一些未来啊过去的事情这样。所以这个人就跟着保罗，就一直讲说， 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然后他听了就，保罗就很厌烦了，以后他就转头对他身上的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出来，从他身上出来，鬼就出来了。然后他的主人怎么样，是就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帮他赚钱了，所以他们就去诬告他们。他诬告他们说，这些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他们就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那你知道下到监狱里面，你注意我们刚刚讲说他们一行是四个人，对不对？可是圣经上记载在监狱里头只有谁？只有保罗跟希拉。好，为什么另外两个不见了？因为那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路加，一个是提摩太，对不对？好，路加我们知道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路加，提摩太呢？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对，所以他们就是讲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因为知道说保罗跟希拉是犹太人，就用犹太人这边讲的原因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所以那两个就没有被抓。可是这两个人进去以后呢，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在半夜里头呢，就祷告，而且唱诗赞美神，然后地大震动的时候，整个地基摇开，监门就全开了，所以众囚犯的锁链也全都松开。在那边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的，就是什么，那时候那个狱卒因为想说整个监门都打开了，那囚犯一定都跑掉，这些人一跑掉他铁定是被砍头了，对不对？然后他全家可能也都被砍头，对不对？可是保罗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那时候对他来讲，你想我们今天要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想说我跟我全家都要被砍头了或杀死了，他那保罗跟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而且这个得救不光只是physical 的得救，而且是属灵上面的得救。好，所以他们呢，他就把他的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听。然后接下来第二天早上，因为犯人都没有跑，对不对？所以那个狱卒就没事了。第二天早上，那个官长就说要把保罗跟希拉拿出来了。保罗他反而跟他们讲说，我们是罗马人。他们一听就很紧张，因为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他们也是罗马人。那这在这些地方，他们是不能够关罗马人的。因为罗马人有他罗马的权利，他罗马人只有罗马人可以审判，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抓，所以他一听就很紧张，他们就害怕，所以他们就劝他们把他们领出去，就离开那个城。所以他们离开，他们就离开了什么？他们就先出监到吕底亚家里，然后他们就接下来，他们就到了下一站。下一站我们也是很熟的，经过了安菲波里、亚波尼亚到帖撒罗尼迦，在那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是。我们圣经保罗写书信里头几个重要的，腓立比教会出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出现了。那保罗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一开始跟他过去一样，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跟什么？跟犹太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就听了，就变成基督徒。然后可是也有一些有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就嫉妒。就把他们怎么带到官长里头。那这个是不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很像那时候彼得一开始在耶路撒冷他们开始这些传福音的时候，很像都是谁在迫害他们？都是这些犹太人在迫害他们，犹太人的弟兄在迫害犹太人的基督徒。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接下来这边我就细节就不讲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所以他们就从帖撒罗尼迦，因为有犹太人他们的反对，他们就到了下一站，就是到庇里亚。庇里亚你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在帖撒罗尼迦旁边不是很远的一个地里亚。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就愿意去遵守什么，去查圣经，去相信这个道是不是真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很多人就相信了。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他跑过去了，对不对？他们也就跟着过去要迫害他们，这个也很像彼得所经历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知道说犹太人要迫害他们，弟兄就让保罗他一个人就到海边去，然后希拉跟提摩太就留在庇里亚。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他一个人，大家如果看的话，他就一个人从庇里亚就到了雅典，那其他的同工都还没有，都还不在。所以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 然后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带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就只有他一个人。那这送保罗的人就不太确定是不是路加，好，因为路加他没有很仔细的讲，但是很清楚的就是知道说在那个地方，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就一个人。所以大家其实仔细想一想，我等一下我们可以看整个保罗他在布道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是有同工跟他一起，他不是自己去的，他从来不是说我自己去，而是他都是有同工跟着他一起。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不管我们怎么做什么服事，同工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时候，保罗就马上选了希拉跟他一起，然后在中间又选了提摩太，然后之后路加医生又跟着他。那巴拿巴我们知道他就一直是带着马可，然后后来马可又跟着彼得一起，所以就是马可的福音就是彼得根据彼得给他讲，然后彼得就是知道说马可是他的真儿子。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到了雅典，雅典就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他走过这么多城市，大部分都是有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都是还是以犹太人为主。可是在雅典的时候呢，雅典这边主要是整个希腊文化的中心，所以到雅典的时候他的传福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在雅典等的时候，等他的同工来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焦急，然后他就开始去跟他们讲。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跟他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说你们在那个敬拜的这么多神里头，有一个神是叫做卫士之神，就是你不知道的神，可是你还是拜。那他就说这个卫士之神呢，就是我们现在我要讲的这一位真神。好，你们可以去拜什么，拜那个什么苍蝇神啊，或者是太阳神啊，或是月亮神啊，这些东西是你看到所以你造一个，可是你们有一个偶像，一个坛上面写的是卫士之神。那这个卫士之神是什么？是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所以他就从这边就切入，然后跟他讲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一些他的细节。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我就不特别。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呢，保罗跟他们讲，而且辩论之后，他这边讲到说，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他们就说，保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在整个宣教的这个过程里面，最没有果效的是哪一站？最没有果效就是雅典。在这边讲他说只有少数几个人信他而已。所以实际上雅典在这个方向上面，你知道雅典保罗是用什么，他也是很好的讲道，你知道他那边讲到，我们等一下你回去可以看，是非常好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讲也很好，因为就是从卫士之神来开始切入，然后他知道说有位创造者这样子，可是他的果效没有。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知道说保罗后来他在做这件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他就不再用什么，不再光用知识上面去跟他们讲。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保罗他这边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之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到哥林多，这也是我们很知道的一个教会。在那边他就遇到了一对夫妻，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就跟着他，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一起跟他支帐篷，然后他们就一起做工，而且在那边就开始就传福音。在同时希拉跟提摩太也就开始跟他一起回来一起同工。可是在那个地方路加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18章从第9节开始，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别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实际上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你知道他心中有很大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哥林多这个城是很特别的一个城，哥林多这个城是很多的偶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庙，是有他们就讲到说是非常淫乱，有1000个祭那种庙祭在里面，所以在那个城市的人，他们去敬拜那个偶像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奸淫，很多的黑暗的势力在那里。所以保罗他在那个地方，他不光只是我想怕说，在这个敬拜的，在这个传道过程里面，他
没有办法把他的福音讲得很清楚，而且有很多黑暗势力，我想在属灵的征战在他的身上发生，而且很可能是有这些外面的 physical 的这些挑战。所以保罗他在晚上主才会有另外一个意象要跟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然后在那边他就因为在他在那边坐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然后在那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他也许了一个愿，他就是拿希尔院，他在那边的时候他不剃头发，他就是进去呢，有人就讲说他进去哥林多城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城是这么的淫乱，所以他就跟神立了一个愿，他洁净自己，他不剃头发。好，这等一下我们会讲。然后在之后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以后，新的一个叫做加流，这个人就是叫亚该亚的方伯，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的亚该亚在这一块地方。方伯就是什么，有点像那个罗马的总督一样，可是他不是从罗马皇帝派的，是罗马的元老院派的时候，他们就叫方伯。这个方伯就是管那一块地方的。那时候就是犹太人就要攻击保罗，就到了，就把他带到加流的前面。加流就说：“这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我不管。”所以他就不去接受他的任何的这个控诉。然后这些众人呢，这些犹太人就把什么，就把不光是打保罗，也把他所什么，他所接待他的所提尼这些人呢，也一样的都什么，都打他，这些事情他都不管。然后接下来保罗就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辞别的弟兄就坐船到叙利亚，叙利亚就回到了土耳其以后，这边就讲到说，他就带着两个很重要的同工，就是百基拉跟亚基拉，然后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以弗所。好，这就是以弗所教会就开始了。以弗所呢，在那个地方，他就把百基拉跟亚基拉就留下来，所以以弗所就是这对夫妻就开始建造了。同时，他就说这边讲到说，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所以间隔里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一旦离开了哥林多，他就离法了。那他就之后他就到了以弗所，以弗所他还是进到会堂跟犹太人辩论。然后之后他就识别了他们呢，他就从以弗所就坐船回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问教会的安，然后回到安提亚，这就结束了他第二次的旅行。所以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很快，对不对？我也刚刚把几个重要发生的事情都讲过了。可是在这个里面，我想有一点，有几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分开。好，这边我们刚刚讲到说，保罗因为马可过去的事情，他就不肯带他去。那巴拿巴呢，因为有爱，同时他知道他们是亲戚，他就一直带着他走。可是我们上一次前几次也有讲到说，保罗他后来他改变了，他讲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所以实际上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边都知道保罗跟巴拿巴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都很成熟的同工，对不对？然后圣经在这件事情上讲到说，他们因为马可大大的争论，甚至分开。所以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件事情谁对谁错？如果今天说谁对谁错的话，我们就很难讲，对不对？昭宪摇头了，表示说两个人都对，
神对，
神对。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人争论的点的话，可能两个人都是对的，因为保罗知道说宣教的过程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人，这个弟兄，他已经第一次就离弃我们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吃苦嘛。为什么我还要这一次再冒这么大的风险带着他？结果他中间可能又跑回去了，我为什么还要带他？那巴拿巴不是，巴拿巴是说这个是个年轻人，我们给他机会，他下一次成长以后，他可以成为神重要的工人。那巴拿巴是对的，保罗 那时候对不对？可能也对，因为保罗那时候他就带了什么希拉，而且他因为这样，很可能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拣选了提摩太，成为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另外，所以两个人都对，对不对？可是他们在争执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很像我们教会有的时候的争执？很成熟的弟兄姐妹在看事情的时候，有两个角度在看的时候，结果开始起了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那这两个人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实际上都有神的带领，神的工作就因为这样就开始扩展。巴拿巴就带着他往什么居比路走，保罗就往另外一边走。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在想，我们在过去我们教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有一天等我们60岁70岁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可是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个时候很可能也看不到，可是他们就做一个决定，他们就这样子分开了。那实际上今天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间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决定绝对会碰到争执，没有两个人看事情是同样的角度 always， 一定不可能。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必须要跳出来看一下，怎么样是来从神那边有那个恩典，因为神的作为实在是高过我们的作为。这是这一个事情，我觉得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分开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不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看这很大的事情，因为两个很重要的同工就这样子就分开了。而且大家知道说巴拿巴之后没有在使徒行传再出现过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怎么样，他就是开始默默的去扶持这个马可。他今天如果说我们再想想看，如果他有一天他再走回来的话，他想说巴拿巴他可以跟着保罗走这么长的路，他要选择这一个呢，开拓这么多的教会，还是他就是比较平淡的跟着马可去建造这个弟兄，我都不知道。说我们要是有这个 choice 的话，一个是可以像保罗一样这样有名，一个是就是后来就不见了，可是我造就了一个弟兄，我造就了这个马可，我们的 choice 是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讲。但是巴拿巴我们知道说他是劝位置，他真的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我相信他在神的勇士里面真的是有他一份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位提摩太。提摩太是很重要的，提摩太他是在保罗到路斯德的时候遇到的，他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人，路斯德和以格列弟兄都称赞他。那保罗特别就讲到说，他有我刚刚讲到说他对旧约很熟，那很重要的是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里面。然后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开始的时候都讲说，写信给我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我们知道说提摩太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结婚，他没有 family， 所以提摩太就是他在主里的真儿子。好，然后提摩太也就是跟着他一起走。那我们知道说提摩太后来他就是到哪里，当保罗 他走了以后，实际上提摩太他就一直在以弗所服侍神，他就一直在以弗所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保罗要带他去的时候为他行的割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直觉看的话，我们会都不看其他的背后的原因的话，我们会说什么保罗怎么样 hypocrite， 对不对？你之前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耶路撒冷大会，你说不需要割礼，甚至他实际上在那个我们上次好像没有谈，但是他有一次他看到说彼得因为有犹太人在，他就跑去跟犹太人坐席的时候，他还当面去敲人 彼得说你信了耶稣基督，结果还什么，还要去害怕，所以去跟犹太人一起吃饭什么，你这样子是等于什么，不 respect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很凶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什么给他行割礼？这是上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哥林多前书他讲的，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他在这边哥林多前书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教会好，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是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可是当保罗在看，就好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就是吃不吃什么祭偶像的东西食物，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是爱弟兄的缘故呢，你就什么，你就可以不吃，虽然我自己知道说吃跟不吃根本无所谓。那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割礼呢，他自己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如果说今天提摩太他因为受割礼，他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能够被犹太人接受的话，那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重点不在于说，因为割礼不割礼有一个很重要的，在那时候耶路撒冷大会讨论的是什么，这些犹太人要他们回去犹太人的传统跟律法里面，保罗他坚决不同意。可是保罗说如果今天我把他让提摩太行割礼以后，他对于犹太人的传福音更有效的话，我当然就去做。所以你知道保罗他在这个信仰上面一些原则上面他的运用是非常灵活的，因为他不是看什么，他不是看外面的这个规条，他看的是那个里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才讲了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知道我们信主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所以我是不是是不是有割礼，这就是我，你知道我们看那时候生培正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要他行割礼因为他说他觉得说这个小孩一出生就这样割一刀好痛哦，所以后来我们就不跟你们讲他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连我们那时候信主也蛮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有某个考虑说，诶，圣经上讲割礼我们是不是也要行割礼，啊，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捆绑。但是我今天就是讲到说 在圣经上面很多的原则里面，千万不要去 stick to 它的什么，它外面的规条，我们一定要看到说为什么是这样，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原则，用爱来做原则，用什么，用果效神的心意来做原则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自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我们特别来讲到保罗的马其顿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其顿的意象有两个，一个是两个镜子，一个是一个呼召。两个镜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镜子，他们在亚细亚讲到，那我刚刚已经从地图上大家看到那七个教会都在那一块地方，所以很多人就讲到说为什么神不要他那时候就去，因为时间还没有到。然后接下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想要往推尼亚的时候，这边讲到说神耶稣的灵不许。那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泰多帕多加亚西亚推尼亚推必推尼寄居的，所以那块地方实际上神呼召谁去做，要彼得去照顾那块地方，所以他不需要保罗去。保罗去的话，到时候两边就 overlap。神那时候他呼召的就是要什么？要他到欧洲。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在夜间就有异象跟仙女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马其顿的异象。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在腓立比的时候被关起来，对不对？然后半夜呢，保罗跟希拉就唱歌唱诗祷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好 OK， 这边呢 这边讲到有几个，一个是他们被关，然后圣经上有讲到说他们的脚都是木狗，木狗可能就是那种 木头弄的，把脚都捆住，然后那个木狗应该就是有锁链连着墙，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被捆绑的。然后在这边几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在被关在捆绑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神，以至于锁链全部都松开了。那在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约伯记他自己讲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然后大卫他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然后希伯来书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然后以赛亚这边讲到说，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平常我们教会比较不特别重特别提到的，就是赞美。大家看到这边他讲到说，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祷告，然后唱诗赞美神。所以在这个里头，祷告跟赞美是不是一样？大家觉得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对不对？那祷告是什么？祷告很多时候是我们跟神的交通，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光只是一个 laundry list 给神，我们实际上借着祷告我们跟神交通，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对他的渴望，当我们对他神国的这个认识，我们跟神交通，这个是祷告。可在这个地方他另外有一个，就是唱诗赞美。他在唱诗赞美的时候，那时候在这边讲到说，保罗跟希拉在唱诗赞美的时候，地大震动的时候，他们的锁链就什么，全部被打开了。所以在这准备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就是那个赞美，基督徒的赞美。基督徒的赞美不是只有好的时候才去赞美，基督徒的赞美是在困难的时候，就好像保罗跟希拉一样，在困难的时候赞美的时候，我们生命生活里头的困难锁链才会借着赞美把它打开，把它松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实际上我们要学习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赞美神。那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自己的例子，我现在还在经历里面，但是呢我在工作上面最近这一年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一直从年初1月2号开始，一上班第一天就接了这个困难，我就跟信荣说，他是我今年的我生命里头一根刺，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刺，很困难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困难里面呢，已经经历了，你看现在已经是11月了，对不对？十个月了，非常困难的，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有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只有 overcome 不是跟神 complain 说这个事情里面我的周围的同事老板什么什么有多不好，而是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感谢神让我可以经历它。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后来就真的是看到说，当我这样子去跟神赞美的时候，在这个困难的环境赞美的时候，我的心就调整了，我就真的开始 welcome， 说这真的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 project。 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生活里面要是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你，你就跟神赞美，赞美到你知道说什么，知道说这个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好，这个，所以我还在这个里面，我还不知道，等我要是今年在主日学结束这个刺拿掉的话，我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可以。可是另外一个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位那个就是他特别就是讲保罗生平的，他有一个讲教材，信荣他们那时候有查清，所以我就 reference 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他也是在查这个的时候，他就说他那时候他的同工里面有一个妈妈，一个小孩15岁就忽然过世了，所以他们就是有一天就是四个姐妹跟着他一起去看那个选棺材，然后他们就很 tough， 因为 你知道这么年轻的小孩就走了，所以这个姐妹就没有办法讲话，所以他们就是说去的路上呢就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我想在我们当中的话，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可是就说他们选完棺材以后，他们就回来，四个人就坐在车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开始唱诗赞美神。之后，她就说这个姐妹开始唱，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也开始唱，然后这个妈妈就开始唱。这个妈妈开始唱之后，她这个作者他就讲到说，他就想说，那我不唱的话也很不对，所以他们就四个人就开始唱。他说，当这个诗歌一起开始唱的时候，整个他们那个悲伤的灵就怎么样，就被拿掉。他们在看这整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神掌权，哦，神掌权，因为他们唱是，你还记得吗？有啊，就是。You are God， yeah， 没有关系，这样，yeah， 他们就是
I love you，
对。
I love you， 然后用我的那个在心底里面就是我 I love you， 那种就
会记。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很简单的一首诗歌，他们的灵就被提起来了。所以就是像以赛亚这边讲到说，赐华冠与锡安悲伤之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好，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绝对都有。所以我自己呢，我就看到说，在我赞美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mountain 神就是让我去爬，以致我可以经历它。那我相信在有的人在悲哀里面借着赞美的时候，唱诗赞美的时候，他的灵可以被改变，从忧伤变成是喜乐。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千万要记得。我觉得你可以忘掉保罗他两次第二次旅行他去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忘掉，你只要记得保罗第二次旅行他把福音从亚洲带到了欧洲。好，还有就记得说他们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被锁链捆绑的时候，他们用赞美怎么样把那个捆绑拿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最后他就讲，我们就讲到有一个很重要两点，两个事情，对不起，不是最后。这边有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有问题？因为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什么？得救是口里什么承认，心里相信，这是一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当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信主以后，我的全家就自动信主？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可是圣经上面，同时你看旧约的时候，挪亚是什么？因为挪亚的一个他的义人，他是义人，对不对？圣经上没有讲到说他太太跟他女儿是义人，对不对？好，可是他全家进到方舟里面。好，逾越节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每一家吃一个羊羔，不是说我一个人吃一只。每全家他是全家吃一只，然后妓女拉合那时候是怎么样？是全家得救。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时候，税吏撒该，对不对？他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你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加百农的大臣也是。然后到使徒行传，我们之前查过百夫长哥利牛，还有卖布的，这一次我们看的卖布的吕迪亚，还有菲利比的禁足，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全家。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上面到底讲到说，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全家是不是得救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相信我们都有在为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祷告，对不对？我们都有。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可是并不表示说，他因为你就可以带着什么，你就可以拿了很多的门票，你就可以把这些门票分给他，他们就跟着一起进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让这个恩典可以借着我们流到我们的家人里面。只有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这些家人，神就开始用我们来开始把福音带给他们。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像假设我之前不信主，对不对？有一个人带我信主，他可能不是我的家人，神就借着一个外邦人，一个另外一个人带我进。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我的全家实际上神给我们一个托付，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是，当我们为他们祷告，当我们跟他们在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里面一起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带给他。神并没有说时间，在这里头很多事马上就发生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例子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是要有时间的。可是神的应许是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当我们持续为我们爱的人、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即使他今天怎么样的不相信，他有一天神恩典会在他身上。好，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这个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另外，就是保罗在雅典，雅典他就传的是创造的神跟复活的主。那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那时候就有两个派别在跟他争辩，一个是以比古罗，一个是斯多亚。以比古罗就是享乐主义，他教导人快乐是人生最高的美德。然后斯多亚是禁欲，他教导人说自足是人生最高的美德。所以他就开始在，他们就把他那时候那个，你知道我们刚刚讲说雅典是整个希腊文化最集中的地方，那些人他们呢每天就是辩论这些没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这些人一听到保罗在讲一个新的 philosophy 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有兴趣，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实际上是在雅典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讲的说是上议院，就是一些人聚集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你在那个地方跟我们讲什么新的道，我们也可以知道。那这个雅略巴谷他们就说，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过去几个希腊的重要的哲学家，什么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全部都是在那边讲过道。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保罗就开始，他就开始就讲到说卫士之神。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讲了几个，第一个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然后第二个他就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样。他就讲说，你不要去看到一个太阳，你觉得太阳是很棒的，你就把它变成神。你不要去看到一个青蛙，你觉得也是神创，也是创一个很重要，你就把它变成一个神。所以像我们在台湾，在我想在国内，在甚至在印度，在很多地方有各种不同的偶像，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个觉得说它可能有很灵，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什么，用自己的手把它造。他说不要。可是呢，他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要不第一个要知道说有一位创造跟复活的主，第二个是你们要什么，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整个福音的，对不对？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实际上他就是把对外邦人传福音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福音就讲完了。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在这个里面是所有他在布道的过程里面最没有果效的。所以后来你知道，后来保罗他到哥林多前书，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有讲到，他就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就是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他就会发现每一个人要的不一样。犹太人他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要看神迹， 他在雅典跟希利人传福音，他们要智慧，可是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基督。可是他实际上他之后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跟并充足的信心。后来你知道，我觉得保罗他慢慢就在雅典他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够只单单的用言语来辩论。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UM 很多，这边这么多大学，这么多的聪明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光用言语来跟他们辩论的话，他们很难信主。所以保罗才知道说，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不能够只有言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还要有什么全能跟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跟一个我们认识人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只是去用话语跟他 debate， 而是在心里头我们要用祷告说，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动工，圣灵在他生命里头动工的时候才会有果效。要不然的话就像他在雅典一样，他讲的这么好的一篇道对不对，而且他把人家他过去你们 unknown God 未知之神都告诉他是谁了，那些人还是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只是知识上面的，这个是很重要一点。然后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我们知道保罗在那边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然后在那个一年半里面，他实际上就写了两个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跟后书。好，然后刚刚已经讲到说，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跟圣灵。接下来保罗就坐船到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因过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保罗他虽然已经是基督徒对不对，他还是从某个角度他还是守犹太人的一些什么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我不能讲说是律法，他有一个愿，他就是许愿，他这个实际上是他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愿意的心。那有拿西尔人的愿里头有很多事情，就是他拿西尔是归主的意思，那他这个拿西尔人的愿呢，我没有把他特别的那个全部弄下来，但是他这个愿，大家如果看民数记第六章的话，这个愿是给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许的。好，然后这个许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事情他决定不做，那我可以很快的来念一下第六章的第二节哈，他就说拿西尔人许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以喝葡萄汁，也不可以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所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在那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用法臼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所以在这里头拿西尔人的愿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自愿的，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而且他很重要的是他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自洁，他头发不理实际上表示说我强迫自己呢，因为这个提醒我说我要自洁。那为什么保罗他要这样做，你想想看哈，他在那边住了1年零6个月，表示他有1年18个月他没有理发，那头发可能很长了对不对，然后洗也很不方便，可他有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哥林多那个城是非常凌乱，所以他特别要许这个愿，让他自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要自己了，他让自己能够洁净，以至于他不会在那个地方被什么被那个城市里头这些污秽影响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最后我想我们就有最后我想我们就结束这个。这边是圣经上面的主要的地方，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已经从叙利亚的安提亚，然后土耳其走到了希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整个接下来还有保罗的第三次旅程，然后到第四次的时候保罗最后他就是到了什么，到了罗马。好，这是整个使徒行传所 cover 的地方。那我上次有讲我真的是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所以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可以带这个 在这次使徒行，我就比较知道这些地方。OK，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语。
我们会报名一起。
我们就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就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说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子，我们很快的用一个小时来分享完他所走的路，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在这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实际上身心灵所受的苦都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主，我们就相信说，主，你就让他这样子坚立，然后坚持，以至于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的时候，为着他的 passion， 你给他呼召往前走的时候，以至于你的福音就从亚洲就传到了欧洲。主，他一生也借着他对你的认识，写了这么多保罗的书信，来真的是为之后主你自己的教会来得建造的时候，我们也感恩，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